大家好，今日查经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上一次的经文讲到保罗将基督和亚当来到作类比，基督如何将悖逆的罪拨乱反正，他强调基督已经平反了亚当的失败，已经将必死的结局扭转过来。保罗用了两个照样来到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和持续地相信主耶稣的救赎是完全的、彻底的，已经生效并且是持续长久有效的。基督为我们平反的具体行动就是信服，他对症下药，信服至死，先应有死而后生。亚当一人一次犯罪，带来众人都死的结局，但是基督一人一生持续的信服，为众人带来轻而得生的恩典。信服是基督为信他的人所提供出死入生的道路。来到第五章最后的两节经文，保罗将定人罪的律法和基督赦罪的恩典来到作了一个比较，意思是要进一步解释律法和恩典两者之间的关系。五章二十节，而且律法后来从旁加入了，为要让过犯增多了，然而罪在那里增多了，恩典就更显丰盛了。在这里讲明了律法的条例是在神应许的恩典之后才加入来的。从创世纪所记载神在伊甸园的判词、挪亚方舟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些事件当中，已经隐含了神救赎世人的应许，所以律法后来从旁加入了，这句说话是绝对正确的。意思是定人罪的律法是在赦罪的恩典这个应许被宣告之后才应有的，而这个后加的律法绝对不能够取消神先前的应许。讲到律法，我们必须细心思考和正确地理解先前有一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五章十三节，因为直到有律法之前，罪曾习惯在世间，不过律法惯常不存在之时，罪一直不被算为罪。明显的就是在未有律法颁布之前，世人并非都是善良，不会犯罪的。实情是罪恶越来越严重，就好像挪亚时代罪恶滔天，神要用洪水毁灭大地。只不过未有律法的时候，这些犯法的事情是没有一个是非对错的标准，世人犯了罪亦都不知道是罪，亦都缺乏了一个客观定罪的准绳。当律法存在之后，被定性为犯罪的事和人就被确定了，而且数量是不断的增加，以致保罗说罪在哪里增多了，恩典就更显丰盛了。在五章二十节下就是这样讲的，罪在哪里增多了，恩典就更显丰盛了。一切被律法凸显出来的罪行都被圈在赦罪的恩典之内，而一切的罪人都被纳入因信称义这个恩典之中。 这个就是神为人预备的完备救恩。但是人的信心经常是薄弱的，小信会产生另外一种的谬误，就是有人会认为如果罪孽太深，基督的救恩亦都是于事无补的。例如杀了人是无法弥补的，罪疚感是挥之不去的。但是感谢主，保罗在这里用王权来解释为什么信徒大可以安心接受基督赦罪之恩。五章二十一节，以致正如罪在死域中掌了王权，照样让恩典也藉着义得掌王权，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罪在死域中掌了王权，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罪的公价就是死，公价就是判决的意思，而罪的判决就是律法。在未有律法之前，人犯了罪也都不算是罪，因此律法来是叫人知罪，也都是将人定罪。没有律法就没有犯罪的定义和判决，因此律法可以算是掌有生死大权的。照样让恩典也藉着义得掌王权，这句的意思是如果律法按人犯罪而得掌王权，这样藉着信的义，神所应许的救赎恩典就更加有资格掌王权了。因为这个恩典是神早已经立定的，是不能够更改的。虽然说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并且要定那些犯罪的人死，律法看起来好像是冰冷的，是严厉而且是凶恶的，但是律法的存在是必须的，是正面的。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不要以为我，这个我就是代表恩典，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这个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到十八节。在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保罗亦都曾经讲过，这样我们藉着信废了律法吗？绝对不是，更是巩固律法。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律法是为过犯的缘故而加上去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才结束。这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指基督。这样看上来，律法可谓就是为恩典而存在的，等到恩典来临的时候，律法的功用就是圆满了。将律法的地位和功用与基督的恩典来作比较，其实不是太恰当的。救赎的恩典固然是出于神的爱，但是律法何尝不是出于神的爱呢？所以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基督赦罪之恩的确是伟大，而律法的存在是将这个赦罪的恩典很具体地显明出来。就好像一个罪人被定罪判以刑罚，过程必须是首先经过法庭的审讯，控方提供证据证明他是犯了什么的律法或者什么法律的条例，然后那个判决才是决定他是不是罪成。如果罪名成立，最后 就是刑罚的判决。这个就是律法在审判时候的功用。假如这个罪人被定罪之后，却是听到最后的宣判是你的罪赦免了，因为有别人为你担当了你的罪责，你可以无罪释放了。这个就是赦罪的恩典。先前将人定罪的律法，现在成为为恩典服务，就是这个意思。感谢主，今日恩典已经藉着义得掌王权，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进入永生。阿们。